你的杯子爱好
后面它一般到货
杯子呢？
我的杯子，
对呀、啊，主力去了是吗？提供主力，
没有他不知道。
哦，那没有他都是用电脑，我肯定不能用的。不然那个白色杯子拿一把，那个盖，然后地上那个盖，地上那个盖，对对对对，没有倒不了倒，交给你了，谢谢了，别那么累了，谢谢，都累了。
咖啡又给你兑点热的，
开
心的。
我念到你安心为止。每一次念至少108遍吧，每一次念你可以念108遍，或者你每天修半个小时啊。
对。
啥？
大光明咒，超度亡灵，超度英灵，超度英灵。要回向也可以，
前边
啊，
前边不用，不用打仪轨，
不用仪轨，咱们那些大光明咒一类的都不用仪轨，都是直接的用就行了嘛。你看样子你很少用啊，
啊，
那你用用呗。咱们新中心的这些启用的这些咒，简单来说就俩，死用大光明，佛用大随求，一切搞定。红牌喜事儿全部搞定。大随求，那你啥？你这不是都是球吗？
哦，你不要有球。
对。
不要准备回去，你别再画了。嗯，
我说的是修法。
给沙信号发布，直接好来给你发放。
发信吧。
你那个什么，你那个少神的人，就是你就是不用思虑啊，少操心的人，你操心不？
我操心，
我那就是如何能够不操心嘛，就是这意思。
我想打下。
如何当那个不操心的那个人啊？
学的，本来就
啊。
但是你是喜欢多思虑思
虑。那怎么办呀？
多进步是
好吧，那我来，那我来，那你四个小时，打四个小时，
知道郭
老师
那里
聊了一些。马尾那几个师兄打，
马尾的那几个师兄，那个让他们去下坐，他们摇头不下，非在那儿坐，反正是耗也要耗过4个小时。但是他对于那个里面打坐的稍微有点影响，他们穿的那衣服，然后在那动，
声音大是吧？
对，那个有打坐的在那儿，人家在里头都入定了，他进去插了一下，你起烦恼，起烦恼进去发香去了。
你让他们发香去了？
是我们的人去发香了，他们的人已经走了。我跟他们说，让他们了解一下，然后有空欢迎过来，然后那个每天下午、啊、都可以过来坐呀，坐完了可以吃斋饭，吃完了斋饭可以晚上参加学习。如果他不过来的时候，可以每天。做1个小时的六字铭，坐下多念六字铭，试一试，试1到3个月。如果他觉得好，我就说让他过来找师傅，师傅会给他更高的法，可以吧？这么说行不？
慢慢，
对。但是实际上不如新中心的那另外一个人，他上来他就是求新中心的，他直接今天上了第一座了。灌了顶就上了第一座了，这个还是比那个强。你心中心明显比六字铭要有用。
嗯，
学习吧，有问题没有？
我
啊，你说。
我很喜欢。
打错了，你就知道了，给你传下。
最近两天就按你说了，那就简简单单、踏踏实实打错。
我不会说简简单单打错，这个词儿不是我说的。
就大概我理解就这样，就是不要多想。之前然后想着渐进，就感觉有点魔怔的。这也是性，那也是性，什么也不是性。
当然了，从来都是性啊。
但是坐上就会疑神疑鬼的。
你要是说这也是性，你就等于否定了原来的那些了，因为他性他一直在。你说这也是性，也就是说在你说这也是性之前，他都不是性了。你等于把前面他是佛性都否定了。
我表达的是就一直想说，哎，这是不是渐进？这不是那是不是渐进？就会一直有心理问。
不是，你只要这么问的全都不是。
所以后面就踏踏实实的打错嘛。但是好像越打越平淡，感觉好像。
这是不是见性啊？
就感觉好像
点开了，
好像好像好像无性可见啊。
无性可见，你不是能去看见我吗？你是无玄妙可求了，你能看见我啊？你是无玄妙了吧？
是就
没有一个玄妙的境界了。比如说爆炸，比如说灵灵明明，
那就有点，就好像有点不会一直那么想。
你是不是觉得无性可见？你要是这么觉得很好，你是不是觉得？这是说实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就没那么积极了，就他就耗在那边一直耗完，做完，不要想那么多，然后不会一直那个，不会很拼的、啊，就没那么拼的、啊，就反正放松一点就做，有时候做得很快，有时候做得很煎熬，反正但是都坚持给他做完，就变成那种心态去做。
好，
本来还会追求说做得舒服一点。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说功夫做对的话真的是差别很大。
没有必要，不是这样的。你们现在所讨论的功夫做对不过是在这怎么能够轻松的熬下去。于见性毫无益处，见性就是只管念咒就完了。你们现在讨论的就是用什么小技巧让它好熬过去。
甚至有一天就是感觉就是。刚好那天那个小东老师来说一下，就是整个人要嘴唇都不要动，然后要完成心理平衡的状态，就嘴唇不动，我就很放松，然后慢慢很专注，当然就进入一种感觉，那个咒是可以自己调速度了，然后咒不自动，那种状态感觉就有点神奇，也算一种境界吧。
好吧，
但后面也不怎么注重这些了。
嗯。
我好经历好几种，就是根据自己调整，就经历好几种境界，后面管了。
嗯，
现在管了就舒服就舒服吧，不舒服就舒服，就这样做。
很好，
但是好像感觉离见性变了一点的。
你的心呢、啊？不追求了见性，不等于离见性越来越远。
嗯。
还有一个，没有境界，也不等于离见性越来越远。越做越平淡，绝不等于离见性越来越远。别误会见性啊！别误会见性，见性不是见到一个光，不是见到一个宝珠或者见到什么。别误会见性，见性就是消除误会，它就是消除误会。
但是我有一座上面就是突然，好像对这个变南看北斗，那一瞬间好像懂了一点点。他自己跳出来的，就是没有东西可以看啊，就是觉得说打坐就是不求什么东西，就是要放下一切东西，就是没什么东西可见的。那面南看北斗，就是有点那么说，没有北斗可见的，
没有北斗可见，就是面南看北斗，对吗？
目前的理解是这样的。
这个理解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在座上再跳什么思维了啊，这些思维大部分是相似的，这个即便是这样想也还是理解。
嗯，
既然没有什么北斗了，那还有什么别的吗？境界。
境界现在打坐都不积极了。
我的意思是还有什么没有？没有北斗还有什么？
就只剩下平平淡淡打坐了。
好吧。
没有境界。
我的意思是没有北斗代表着没有什么。
没有北斗差不多就代表没有境界了。没有北斗，就代表
面南看北斗不是一种境界，
就不再去追，不再去求这个东西。
别理解了，越理解越偏了。 铜底脱落了，什么铜底脱落啊，它只是没有北斗，它还有好多呢，它只是没有北斗的一种理解。还有什么问题？
那老师，你说桌上不用去使用什么小技巧，让做好了，反正就是，就不用就什么不管了，打瞌睡就让他打瞌睡了。
打瞌睡的时候就睁眼睛，睁眼睛念咒能顶过去，就这个就是毅力，不是什么巧劲儿。
那像我稍微调整下，我基本上就没有再打瞌睡了。
还是只管持咒。
我也是只管持咒，但只管持咒，如果持的对的话，他越持越精神。
整体上来说，持咒会越持越精神，整体上来说会这样。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代表着偶尔的哪一座，你越持咒，他就只能精神，没有睡觉，不代表着这个。你看，你刚开始也是只管持咒，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是越持越精神呀。那是这个昏沉的这个劲儿过去了以后。他就是越持越精神，就是说你就是一般的人，从第一个期到现在，他就是那个第二座的那个昏沉会越来越少。第一不是第一个期主要就是腿疼嘛，第二个期他就是昏沉，第三个期就是打妄想。
我最近感觉妄想。
不要上我的当，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你看看，他就成了一种经历，他就是一种经历。
我看你
第三个不是第三个期打妄想，就是第三个期他就会发现他的妄想很多，思绪就是有思绪啊什么
对，就哇各种乱七八糟很多。
我这几天就幻想很多。
你别理会这些，不要人家一说都算有妄想没妄想，又相差多远呀、啊？
你看你不是过先做吗？看你打完坐坐在那里，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走过去的。
这什么状态有什么重要的？没说第四个期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些东西有啥重要的，你非要就是体会这样吗？你体会这些吗？体会这些毫无意义。如果我们一旦体会这些，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那个原来的那个灵明不昧的了。你这一体会，不都是着相吗？你要是就变成体会了，它就是有这种体会。但是我们来了不是为了这种体会，不要在这上去那个啥。但是普遍的就是一些现象。第四个期就是境界，
各种境界。
我们现在说的是见性的事儿。你说这些东西有啥意义啊？跟自己对照。
我不相信。
但是那有时候打着二十岁自己知道还是能产生然后就是。对啊，但是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就睡过
去。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就睡过去了，这种情况非常像是入定。
啊，就不知道自己。
就是说他醒了才知道嘛，醒了之后发现手印没倒没散，那就是入定。
没一个过程。
入定就是这样的。
老师咱们不经历过别到头嘛。
那有的人可能会有朗月当头，但是我们并不保持朗月当头。就是在我们打坐的过程中，可能四禅八定的情况都会有， 就是一下子他就到了这个四禅的天呢，或者是这个八定的天呢，是有可能的。他稍微体验一下，马上就出来了，这是有可能的。
但我只管持咒的时候，如果想要对抗那个痛啊，或者那个昏沉啊，就会一直持咒，会越持越快，越持越快，虽然快也快到哪里去。然后这个只要一直保那种状态，它就很容易进入那种静的状态。
咒语的速度就是十到十二遍，不是这样的去那个的，就是困了就睁眼睛持咒，没有说让你要提快速度。
那我昨天就去刀口是刀你什么天上面去了？
你昨天有可能到刀立天，以后就有可能到地狱。
我昨天那这次是很明显，
那以后到地狱也会很明显。
起先就是装墙障，我都以为是手电影障眼。
凡所有相，
这个小孩刚做了一百座，你也已经九百座了。
哇塞，你差距也太大了。基本上是意思说这个不能说，可惜了。
不是不能说，不可说，就我们现在坐到这儿很真切，你说他吗？那儿跟这儿又有什么呀？又有什么区别？即便真切了又怎么了？这儿也很真切啊，又怎么了？这种真切不给你带来烦恼，你为什么来学的佛呀？你还要一种体验呢？
没有烦恼，昨天
没有烦恼，纯体验哈。
我是一个念头间马上就出来。我就是想念头在这个事情就说这个事情。
我记得那个以前的时候讲过那些的，就是说的是他看到好的东西过去了，结果呢从猪肚子里投胎了。
哦，
好像有过。
算了，工业。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郭老师，你上次说老人说的接近之前的那种入定，跟我们打坐说的那种入定不一样，那他那个入定是不是就说对境？
你等一下，那个见性的入定没有说见性的入定，
是你要有入定才有正见的机会，
不是，不是，不是的。入定才有见性的机会，不是说的一定要入个所谓的定，就是你在这好好的打坐。老人说的是这个，这就叫深入禅定海，不是指的就是我们出去遇事历练那种。要深入禅定海，就指我们好好的在这安心的打坐。实际上并没有说打坐的时候要入什么什么什么定，在这一块你只要一往这里头一研究，你就会发现老人并没有说让你入个什么定啊？没有，老人一说，要么深入禅定海，要么就是入金刚萨多大定，去看吧，这两个都没有说过四禅八定。
金刚萨多大定是，这是我们说的。
那要那个什么呢？大圆净智转了大圆净智以后呢？
那个楞严定，
楞严定是明心见性。首楞严大定，首楞严大定就是妙瞻总持不动尊呐、啊。
对
啊，
什么动？第一个什么禅海定？
深入禅定海。嗯，
就是好好打坐，就算
对对，安安心心的在这好好打坐。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说的见性的那一种呢，就是心中心法会说遇事不惑啊，那是另外的。
对境不惑。
嗯，
不是都可以去在旁边拿手机了，顺便帮我把我打过去，就是。
你好，师
傅。你怎么样今天？
嗯，这么客气，
还要怎么样不？那个王师兄呢？你那个公案的什么问题？
是的，是的。
知道什么？
敢说不敢说？东西不执行。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哦，你说。
啊，就是我以前打坐的时候有那种境界，就是说在森林里面打坐，就是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就感觉上没有我了，就是我就是大自然。是这种是不是错过了见性？
从来都在错过，这当然是一种错过。融为大自然，不融为大自然，都是一种错过。坐上只管持咒，心中心法是这样的。
啊，那就是，我觉得我以前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就有这种境界了。
不要这种境界，这种境界跟见性毫不相干，不是这个时候会错过见性，不是的，这个时候不是见性，你跟大自然融完一块儿，不是见性。
见性是吧？那我以为是见性，
不是不是啊，
嗯，啊行，啊，那好，谢谢。
不是，你要说人家不是见性没跟你翻脸，哈
哈哈
哈哈，都三十多年前，
蛮好
的，哈哈哈哈。
没有问题，继续学习略论。你别学了吧，你以前学过吧？略论
没有。
好吧，像你这个兴奋样，痛不痛？你们来不？
他们自己拿的有。没有人说了不起，看
我来吧，没人。
黄的那本不是吗？
第二个，明心见性者，乃明白心之妙用，皆依性体而起。从用见体，从流得源也。你们用这个吧。
有没有一个
德云，体无形象，非用不显；性无状貌，非心不明。起用正以显体，明心方可见性。这就是说，要见性，须从明心上下手。离心无性可见，因为性体无形象不可见，而心是用，用无相不显，从有相之心用方可得见无相之性体。这个是给秦师兄说的，是给你说的，还有那个厦门的这个师兄，就这个师兄带着发夹的这一个师兄。这个爱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董岩也有点儿，董岩也有点儿。体，它是用通过用来显体的。性，它是需要心才可以明白这个，通过你的见到你的心才可以明白这个性。你这个用啊，所有的用是用来显体的，所以呢，明白这个心，这样才可以见到心背后的这个性，就是心是我们的用，这个心背后的那个体，那个东西就是性， 所以说明心见性，必须见性必须要从明心上下手。就是性是我们的体，然后我们有种种的心，这是我们的用。但是你们这些呢，有一些人连自己的心啊都没有注意。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心，这样的话就不大可能明心见性。比如说我这一座我又见到了画面，我下一座我又做了梦，再下一座我的头很撕裂，我就举的这些例子。然后我有什么功夫什么的，他不考虑到自己的心行，不考虑到自己的心行是不能明心见性的。佛法就是修心行，修心行，在心行上用功，这样的话在心行上注意，这样的话才有可能见性。所以他需要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说的总是听，不是说的总是学习，或者总是请教交流聊天，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能够自己反转。离心无性可见，因为性体没有形象不可见，而心呢是用，用无相不显，从有相的心用才可以见到无相的性体。我们都没有看到这个有相的心用，你都不可能见性。上面说过，我人之思想、工作、创造、发明，乃至今日世界之文明，皆是心之作用。要见性，其从这些作用上来见，离开作用即无性可见。犹如世间的理和事儿，事儿无理不成，理无事儿不显，理正理立正所以成事，事成至所正所以显理，理即事，事即理，理事不分。故见理须从事上见，离事也无理可见。这一段整个的后面说的这一段，就说的还是性和相、体和用、理和事儿之间的关系。理它不是一种道理，它是实际理的，实际理地，它的理体。我们佛教中说的这个理呀、啊，这个理呀、啊，这个理和事儿的这个理，它是理体。体体是正体的体，身体的体，理体，理体和事相。理和事儿相对应，是那个体和相相对应。说的这个理体不是说的一个道理，是说的它的本质的这个东西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没有任何形象的，这个东西叫做理体。有的时候也叫理，有的时候也叫体。理体和事相。所以我们的思想、工作、创造、发明、文明都是心的作用，要见性就要从作用上来见，离开作用无性可见。就包括世间上的这些理和事儿也是的。你比如说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造电脑呢，怎么能够成这个电脑呢？这就是这个电脑啊，没有这个原理你造不成这个电脑。你造成了这个电脑才说明啊有这种道理。这就是事儿无理不成，理无事儿不显。理是为了成事儿，事儿成正可以显这个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理和事儿他们两个是不分家的。
嗯，是又断又
绑，
之前有
投资。你这说的太复杂，电脑也复杂，我跟你说吧，你知道这个煮大米饭需要一指头肚的水。和米，这是你知道的。然后你把这个饭做好了，端到我跟前了，这就是事儿，就这么简单。这是元婴老人举的例子，说理和事儿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理儿啊，你的跟你的理儿啊，那跟你的理不一样，你们的理太复杂了。元婴老人说的理就是，你知道这大米饭应该这么做吗？就是需要一指头肚的水。这就是理儿，等到你把那饭做好了端到跟前，这就是事儿嘛，做成了。好，我以为你跪完了，你听啥呀？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可初级的，我觉得是可初级的这种的，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初级的。哎呀，
要不让我听吗？
听，哎呀。没有，今天坐上对了一个口型去罚香去了。 下面举的这一段是那个郑师兄最喜欢的，去遛的弯，遛弯去了。郑西风，郑师兄最喜欢，如意见王见婆罗提尊者说，问如何是佛？尊者说，这个见性是佛。王曰，是见性否？尊者说，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尊者曰，招招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与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也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现出？尊者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者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尊者说，在胎那就是身，处事那就是人，在眼叫见，在耳朵叫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捏，在足运奔，变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于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王闻即开悟。这里就说，哦，这个认识，这是佛性，这是佛性。什么是佛？见性是佛。你见了吗？见了，佛性这个见了呀。性在什么地方啊？性就在作用的那个地方。是什么作用啊？我怎么不见呢？哎呀，这个作用多明摆着呢，是你自己不肯见。我有吗？你当然有啊。王若作用，没有一个不是。你如果不用，体也难现。正当用的时候，几处现呀？有八处啊。八处在胎的时候就叫做身，在出来了就叫做人。眼睛能见，耳朵能闻，鼻子能嗅，舌头能谈论，手可以拿，足可以奔。变现俱该法界，这法界周遍了，法界周遍了，这个性收摄在一微尘，就是一微尘里也没有离开这个性。识者知道是佛性，不识者唤作精魂。这一段有什么问题吗？这一段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觉得对于来打七的人，这一段应该问题不大。也有一些人只有打了七才能发现这一点，也很好。
就是感觉它非常简单，跟吃饭喝水一样，但是都靠别人。
你怎么不说吃饭喝水简单呢？
可是为什么没什么感觉？
你看看，
要求感觉。
你这个没感觉不是性的作用吗？在胎约身。处事为人，你需要什么感觉啊？你想要另外的不平常的感觉？
就没有。
你现在越打越没感觉了，就这样说，其实挺好的，是好消息。
心中敌意还是没有完全。
我知道，再继续的做，心里头不要有东西。又如《金刚经》，世尊于说法之前，为什么先插一段着衣持钵入城乞食，直至趺坐而坐呢？盖欲起大众无形般若之机，不得不借用六波罗蜜有相之形也。因无体不能成用，眼前一切相用，在皆在繁显般若无相之体，奈我人不识。故佛特借用有相之事行，以密示无形之妙体，令我人证入般若波罗蜜也。这一段就说，又比如说《金刚经》，世尊说法之前为什么要插一段着衣持钵入城乞食，然后犯四气洗钵然后趺坐而坐呢？为什么要插这一段呢？就是想要起大家的这个，就是这个无形的般若呀。这不无形的般若在穿衣上体现，在拿碗上体现，在入城体现，在起食体现，在趺坐而坐体现。坐啥？所以啊，想要起这个机，就让大家通过这个有形之相来起这个机。因为没有这个体，他也没有这些用，没有穿衣持钵入城乞食趺坐而坐这些用，眼前的一切的相用，他都在反显般若无相之体。哎呀，其实《金刚经》的这一段也挺有意思的。他呀，佛经啊，有一些很神奇的，有的人就是老想说那个佛啊，证到那个就是那种神奇。实际上的话，佛有的时候他就像大经啊，有一些放光动地的震动的，那就是给天人说法。 所以说呢，给我们普通人说法，给我们的这个六道众生中的人说法，就是非常明显的着衣持钵入城乞食，这就是说法。你在这儿就是看到了这个，有些人就是如是我闻，这已经没有事了。但是有的人还有的要问，那就后面呢再有。佛经是这样的，前面的一节没事了就撤了，再有后节没事了再撤。还有一些的人一直不甘心，完了的再听下一步。
那你刚才说
了，
我不想，
你不想，还能逃得开作用吗？还能逃得开吗？当然了，当然了，这个作用啊，它就分着两边啊，分着两边啊，就像是你闭上眼睛看到的是黑一样，是不是啊？你闭上眼睛看不见了，你看到或者是你瞎了，你瞎了不是看见黑了吗？
嗯。
所以是你逃不开的这个作用，
会让他们走，也会让他不动，他们让他们我想睡觉，也会被你的作用。
对，但是你呢，光想在有梦有想的这个地方上去见他，你老是在思维这儿去见他。佛不属于智，不属于佛，不属于那个识，不属于不识，他不属于明白，属于不明白，就是佛性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呀？
我说就在这儿，就在那个不想那儿。
我说死死都在跟他在一起，他说在哪？天天在劳模。
就这种的佛性时时都在、无处不在的这些的，应该是打七之前就已经有这种见解的。所以佛特借用有相之事相，以密示无形之妙理，令我人证入般若波罗蜜也。这个没有什么吧，就用事相来示那个无形的妙体，有相的事行是密示无形之妙体。这个佛性的这个无处不在，禅宗里有一个五灯会员里面讲过这个故事。结果这个故事在我们认为的是城东老母跟佛无缘，但是在五灯会员里是这么说的，城东老母他就不想见佛，他就是见着佛就躲，见着佛就躲，佛就各种的出现，他就各种的躲，后来他看躲不过去，他就用手捂着不去见，但是五指头缝里头出现的都是佛，意思是他躲不过去的意思。信步不无，但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实时。你这个就是知之实时的问题，但可以会照，可以妙观，可以领悟，可以神会。你看看它的特点，不是你听到的，不是你见到的，不是你通过思索能够思索出来的，不是你通过识神能够认识到，但是呢，它可以用一种妙的一种的智慧来照见他，他可以用一种妙的观察来观到他，他可以用一种领悟，可以用一种神，所谓的神会也可以神奇的去会他，这样考虑也可以。就是他不是那种前面的那种的很明显的确定的要捞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叫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睹，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时。但是你说他没有见什么也不对，所以叫会照，叫妙观，叫领悟，叫神会。所以说如是悟会，悟会如是而已。六波罗蜜之密行，乃世尊不开口之说法，如是般若放光，读空生当下气会，应机缘起，初作请问，乃成就一部金刚般若妙经。这个地方说的是从心见性，这都是见性的基础，这个地方是见性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但是它还不能够完全的体现性的这些特点呀、什么的， 但是它是见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章节。因为我们好多人修行啊，他都不考虑心地，光在那做功夫的积累，然后光在那看那个人跑了，那个人跑了，就是光在那看他修行有什么境界，都说的可认真可认真的了，今天见了什么画面怎么怎么的，不考虑这些，这很难的，这很难见性的。包括那个董岩，你在学心中心法初期的时候，你也是不考虑心地，不考虑心行。这些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以前在修心中心的时候的话，就是要注意啊，要守自己的心啊。虽然是走一些冤枉路，但是对学佛未必是坏处。有什么事人家说糟糕了，我们不是的，我们要不是说什么事糟糕了，什么事都糟糕不糟糕没关系，关键看自己的心动了没有。以前的时候做功夫做还这么做过呢，就是虽然是死功夫，但是就是说要看这个心呀，你不看这个心，不考虑这个心，你怎么样从心见到这个心的体啊。
就老人说的，需要观
的
念头升起，
观心。也可以这么说，这是其中的一种关照。心中心的不是说的一定要在念头起处这样去观，它只是其中一种关照。像你这种的，你知道是心行了，不管什么心行，你注意到你自己的心情，你就不理会它，就这样就行。我觉得在这一点你是懂一点的，就只管不理会。廖谦是今天怎么样做的？
哎呀，
好好好。哪有什么好坏呀？不是什么好坏，过去了就忘了它吧。你要是尤其是打坐的这个事儿，你打坐了再考虑好坏，累得慌。做完了就忘了它。不是这个原因，不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动不动的这个事儿，尽量不动就行了。关键是持咒结印，忽略这些更好。尽量的持咒。你要在动不动的上面叫什么劲儿啊？叫出什么劲儿啊？要不然我们下坐就练不动。一二三，我是木头人，别动。一直动着不停的，肯定是哪儿出问题的。你只管持咒，你管那个他的动要动成什么样子啊？他想要动出来一个舒服的状态，让他能够好好持咒，他基本上是这样的，就变成了一直动着不停了。第二条有没有什么问题吧？一说完了吧，应该是。第三条，三，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性本有也。前上面说过，心性有如事用和离体，事用虽有形象，可以眼见，但似有实无，以缘起性空故；离体虽无相可见，但似无实有，以性空缘起故。二者相辅相成，离体无相，离相无体，故曰非空非有，亦空亦有，即空即有。古人非但于一切事相不可执着，倒于一边，尚需透过唤起之事相，明见本性的本真的性体。这一段原话是能看懂不？
啊，
心性，心和性的关系，心和性的关系就像是事用和离体的关系。 这个地方说了一个是缘起性空，一个是性空缘起。适用和离体，适用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种种的心行，我们种种的心的波动，这就是属于适用。那个性就是说的没有那个性，我们怎么会有种种的心的波动，这就是适用。适用虽有形象，可以眼见，可以眼见，但是实际上呢它是无常变化的呀。我们的心这一座平静了，下一座又波澜壮阔了，这一座这个没有念头了，下一座又有念头了，这一座开心了，下一座又烦恼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它像是有这个心，实际上你拿不出来啊。不光是这个心，世间的一切的万物也是这样的。所以呢，虽然有事相，但是事相它虽然有因缘化现，但是由于它的本质是空的，所以事相它实际上并不是实有，这就叫做缘起性空。就是事相的这个空是由于它的离体上是空的，事相的缘起的那个性是空的。它虽然事相因缘和合，但是它的性是空的。由于它的性是空的，所以事相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一段是这个意思，明白了不？也就是我们认为有个事儿而没有一个体，这里说的是实际上这个事儿是没有的，看着是有，实际上是没有的。下一句话说的那个离体虽然你看不着，但是实际上它是有的。下一句话说的是离体虽然无相可见，但是呢虽然是没有，它实际上是有的。为什么呀？因为它离体上这个性空，而它通过这个性空它可以起现种种种种的因缘和合，所以叫离体虽然无相可见，但似无实有，以性空缘起故。就是这个性空啊，虽然性是空的，但是它有一个空无形象的这样的一个性，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可以起各种的因缘化现，但当然了，本质上来说的话，你说这些有和无啊都没有意义。我们现在的这种的说法是针对着我们的常识，我们的常识就是有事儿没有体，有事相没有离体，有相没有性。我们只是看相，我们不注意性。这个时候要注意，所有的相都是虚妄的，而那个性才是实有的。这个时候就要跟他这么说了。所以体和相，性和用，适用和离体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离开了这个体没有相，离开了相你也找不着体啊。所以这个性和相，体和用，适用和离体是什么关系啊？既不是空也不是有，或者说既是空也是有，一空一有，既空既有。这里头啊，非空非有，一空一有，有就是还是说的是离体。但是第三个为什么又一空一有，后面又说了既空既有，既空既有这个地方就说的这个地方不要考虑它是适用和离体了，这个适用当体当下就是离体，这个离体当下就是适用，这个相当下就是性，这个性当下就是相。然后呢，那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相是空的，性是有的，所以说它既空既有。这最后这个是最难理解的，这个需要实证，它没有道理可讲。所以呀，我人非但于一切事项不可执着，也不能倒到有和无的任何一边儿。需要透过唤起之事项，明见本性的本真的性体。这一段看明白没有？这一段有点难理解，实际上是说的离体跟事相它是不是两个东西，无二无别的。离体和事相不是两个东西，可以有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说的同样的一杯水，一杯淡水一杯盐水，你一喝这两个这个盐水啊没有形象，没有任何形象，但是你一喝它是咸的， 那个盐就相当于离体，那个你一喝是咸的，就相当于试用了。所以傅大师说的是，色里消清，水里盐味儿。
它是自己离体吗？
对呀、啊。通过尝出来它是咸，你知道水里有盐。有什么看不懂的吗？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啊，这个见性本有后面会散掉的。看懂了没有？看懂了就看下一段，你看懂了没有？看看哪有问题。
我刚才在打小差
啊，
光就一直会在
看。啊，没事儿没事儿，你有什么疑惑没有啊？别的事情也行。
这一段以前稍微有看过，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
哦，好的。你呀、啊，你这个感觉的这个，你就是咋一直有感觉啊？一直在想，这是不是性啊？你这是不是性啊？我跟你说，下一次你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你，你吃饭的时候咋顾不上这么想了？所以说明什么呀？你就不要打这个妄想，不行吗？
要关心关心，
不是一直要关心，但是呢，你就是别着相啊。第一个，别着相。第一个别着色相，后面的再关心的话，那就是别着色相是我们修行人的第一步，第二步也不能着心相。
什么是心相？
担心啊，挂碍啊，开心啊，这些都属于啊，着急啊，平静啊，我在分别这一座是好是坏，是好啊，坏啊，对啊，错啊，烦啊，胜啊。钝呢、啊，贱呀、啊，
都不走。
不可求，不可得。
那你把这个心磨得越来越平淡、平常，就看什么都平常了。
不是的，歇这个心。
哦，歇。不喜欢的。
他看着样子像是平常的，实际上是心在往下歇。
怎么个歇？没有喜忧，没有情绪，没有。
他看起来像是没有喜忧，没有情绪，实际上是因为他歇了。
哦、
啊，
若歇。
对，对对对，
如果这样，不是
没有
情感。
不可能的，在用功的过程中，顾不上情感。情感也是爱你的事儿的，在用功的过程中，你这些心情啊，它没有必要。但是实际上的话，转了身以后，这些情感也是你的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用功并不是，让你没有情感，而是心里面呢别有这些，就是屏蔽掉，不是说的你不知道这个好吃或者那个不好吃，而是这些东西忽略，这就是心行了。就是不注着这些。
体验就体验过了，去想它是好吃还是不好吃。
情感更是这样的，所谓的情感就是好恶取舍，情感一个重要的就是取舍。
当下在体验的时候，觉得它去的就是这种愉悦，过了就过了，不要去贪恋这种愉悦的感觉。
你这种愉，你当下体现它的愉悦，只能说明你苦的太长时候了。所以你才会留恋这种愉悦啊。
那老师，你刚才说的叫先离色，那财色没实现的话，就是色心是这一方面，心里面的
一方面。这个色不是指的财色名食睡，它是说的外面的境界。言经云：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体是真空，无有形象，无相之真空方是性体。一切有相之色，俱是妄色。妄色无体，犹如风花雪月不可得，但妄想而已。故《心经》说一切皆无，即无世间之眼耳鼻舌身意于色声香味触法。 亦无声闻缘觉之普及灭道于十二因缘，更无菩萨之智于德，于一切不可得处，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即皆是古人于明心本无处而彻见本有之性体也。性色真空，性空真色，这是说的这个色呀，色的本质，色的本质是真空，就是色的色之性是真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性空真色是说这个性空，这个才能由于性空而能反映出种种的色，这就叫做性空真色。所以说性体是真空，没有形象，没有形象的真空方是性体。有相之色不要把它认为是有，它全是妄有，它是假有，它不是真有。所以妄色，这个妄色并不是实有的，这就叫做妄色无体，就是妄色它不是实有的，就像空花水月不可得，是妄想。所以说心经说这些一切种种的相都没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也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乃至于声闻缘觉观察到苦即灭道，就是说这个诸心无常，诸法无我，我们的身啊是这个无常的，会幻灭的，种种世间法也是无常的，是苦的，等等等等的这些，然后集起唯心，这个最苦，但是这些，然后呢你找一个法修行，最后把这些灭了，其实也没有这些，连这个苦以及把苦灭了的这些乐都没有，这些也没有十二因缘，我们说的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是说的这些，实际上的话并不存在十二因缘。老人说的多彻呀，这一灭就是一切种种相灭，没有世间法相，也没有出世间相，没有小乘之相，更也没有大乘的这个菩萨之相，然后于一切不可得处，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这个地方你信不信呢？不信就算嘛。嗯，就可把那些东西都磨灭掉了。此即皆是五人于本明心，五人于明心本无处而彻见本有之性体。
说这个世间相还是
不是跳出世间相，而是没有世间相。你从哪儿跳出去啊？
从世间相你跳出去。
没有世间相你从哪儿跳啊？你说你要从楼上跳下去，没有这个楼，你从哪儿跳下去啊？所以说你就在打妄想嘛，当然是不用跳了。你咋你都逃不出着相，你就打死吧，你就不要在这琢磨，琢磨是琢磨不对的。你现在能做完就不错了。嗯，此在宗下谓之敏觉无记宗。如庞居士问马祖，不于万物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叩吸尽西江水，再向你道。心念敏觉，空有消陨，真空妙体自然显现，又如近代之楚泉禅师。参见赤山法祖，一日足问曰：法华开示误入佛之知见，历代祖师各有开示，但皆是各位祖师自己的，非关此事儿。今遇子从自己胸襟中道将来，如何开示误入佛之知见？先从前面看，这是讲的两个故事。圆印老人呢，在略论里面这个五条里头讲的每一个故事都贴切他这个明心见性者啊，明心本无，见性本有也。这个就叫做后面就说的宗下叫做敏觉无记宗。前面说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世间的种种，没有十二因缘，没有苦集灭道，没有菩萨的变化自在，然后呢在一切不可者得处彻见本性，彻见本性。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庞居士问：不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不于万物为侣者是什么人？世间的万物它都有种种的呀，有无念的，有有念的，无念的是木头石头，有念的是十二类众生。有有念，有无念，不和有念为侣，也不和无念为侣。你看，不和清净为侣，不和垢染为侣。不于这个，不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他刚想说在石头那里，他问石头，他刚问出来，石头就捂住他的嘴。 后来他就到马祖这儿去了，到马祖这儿说的，因为他在石头那儿嘛，他说不依万法为居者是什么人呀，刚问完石头就捂住他的嘴不让他说了，不让他问了。然后到马祖这儿来说的话，马祖是让他说让他问，而且马祖也回答他，这就是看看他在哪开悟的，不依万法为居者是什么人呢，在石头那儿就捂住他的嘴。到马祖这儿，马祖说哎，行啊行啊，我会，我来告诉你，你听好啊，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即向你道。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就有所悟出了，这个悟出不好琢磨他，但是前面有一个石头西迁捂他的嘴，这个地方就好办了。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人家马祖没有捂他的嘴，人家马祖还给他回答了，人家马祖回的是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即向你道。嗯，大卫你看着怎么样，看得很糊涂是吧？好吧，那你说他是道了还是没道？他是没道是吧？啊，怎么没道？如果没有道他明天说这一句话怎么没道啊？不是吗？看到北斗了吗？看到北斗了，他怎么看的？面难看的北斗。那见性是见了呀，怎么见的呀？嗯，有啥可见的？
对啊，见
个寂寞。
你看人家那个谁大卫就能说出来，见了个无。我那个天哪！心念敏觉，空有消云。真空妙体自然显现，所以这个再往下看的这个，这是一个故事。然后后面的这个就是开示误入佛智之见的这个故事，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不依万法为理者是什么人？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再向你道。这个公案有什么问题没有？
懂的意思吗？为什么这样回答
的？你觉得应该怎么回答？你要看
可以是一点点是声东击西的呢，他点个我真的会发红一口吸吸完这个那个清香水的意思，这样不是你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有答案呢，你把主说了
一口气把那个清香水喝完，我得告诉你可能发生这个事情。
就是你说我告诉你了，不就是跟你这个言语为比了吗？不是跟一切万法为比吗？我告诉你了，你用思维到了，这不是与万物为比了吗？
师兄见性我怎么说？是不是吧？
你去到医生那儿去说，医生说你该吃药了。
我是一口西江水可惜。
有一个这个公案，有一个这个公案，那个药山说这个没有那个人，佛性就是不沾染一尘的呀，佛性与万物就是没有准备，不以万物为比啊。钱师兄啊，佛性就是不与万物为比啊，佛性是离体，它不是指的是法，它跟任何法都没有那种的呀，它跟任何的法都不是沾染不了的呀，一尘不染，纤尘不染，听说过没有？
一丝不
一丝不挂，对，赤裸裸，净洒洒。啊
我说明老师你看懂吗？这些你竟然都不会，带着你一口气进去江水，我就在那玩了。
玩
吧，
玩
吧。
你不玩了？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他换一种方法问而已。这个公案问的都是这个。你们都不看公案，公案从来不说见性以外的事儿。
我的理解是，首先，可能一口气进西江水，所以就是我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首先，他面南不可能看到北斗，是吧？所以说，见性不可能通过思维意识去见。
这个还是在用思维在帮我解思维这个事儿。嗯，
就是忘记北斗的回事，就是
你肯定看啊，你都忘记，不忘记你也看不着，反正就现在咋整吧。不去思维它，不去思维它，你说不可以，那就是都是不可以的。海底金屋什么天上什么，海底金屋天上什么，就是那个袁玉老人写的那首诗啊。海底金屋天上日还是什么的，就是说的是那个见性的那个是啥呀？那海底有太阳，天上飞的是那个鱼。你说的这一则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是给你说的叫什么来着？水姑牛啊，水姑牛，这个水姑牛就是指的是老母，就是母牛。有一次药山，就是也是夜里头12点呢，大家要这个用功啊，就是半夜三更的要用功啊，黑不隆冬的要用功之前，要进行禅修之前，那个药山就给大家开示。然后药山说的，我都不会再给你们开示的，你们别以为我会开示出来什么，除了这水姑牛呢，它能生出儿子来，它能生出牛犊，我就给你们开示。就是除非等到你一口气念西江水了，我再告诉你。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了，水姑牛已经生儿子了，已经是公的了，就是老母牛已经，就是这个水姑牛可能是什么，是公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牛已经生了，牛已经生，犊子已经生出来了，你开去吧。然后药山就说，掌灯看看这个人是谁啊，一掌灯漆黑一片，谁也没有，没人站出来，药山只好自己走了。以前的僧团里头就是有这种灵力僧，不过你可能你到你的思维还理解不了。
我知道他为什么说这句话，但我不知道他为
什么。你给我说说为什么？
因为他
你怕挨巴掌吗？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比这个现成的，看看谁最现成，谁要是想在这儿你，他就要挨打了。他就是这么现成。所以说等到那个就是水姑牛可能是指的是就是公牛，我记得是公牛要生出儿子来，生出牛犊来，我就告诉你，除非公牛生出牛犊来我才告诉你啊，否则我就不跟你说开什么吃啊，不给你开吃。有个人就说，哎，公牛已经生犊了，你咋还不开吃啊。就是这么说的，就是等你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再向你道，就是有跟这个有点相似。有点相似，
按灵济说就是一棒子给他揍过去，道个什么？
就是为了打住我们的妄想吗？是不是有一种这种意思？
可以吧，打住我们的妄想吧。对对，不要再妄想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灵济那个一棒子且治，灵济还有过鹤，是不是啊？灵济鹤，大家都学会鹤了，所以说俩人一见面，俩人同时喝，哪个是主，哪个是宾。
为何前世主贺是
你？哎呀，你这是老人的，不是你的。
只和老人说的是我心里话。
啊，老人是你的心里话，那你是主啊，还是宾啊？
正在问的是主，正在说的是宾。
你就是说的是你是宾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还是在拐弯吗？那你是正在问的，还是正在说的？
正在问，
看看你这都不是鹤了，你那个灵济的鹤哪儿去了？你都去干啥呢？
哎呀，我这性格婆婆妈妈的，不适应。
性格可以婆婆妈妈，但是性它是直接的。你是要给它分出来哪个是主，哪个是宾啊？你去分去吧。等到公牛生出来犊的时候，你一定能分得出来。
这个是。这个是不是就打掉分别心的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吧，打掉分别心正好善分别。
我觉得更像是庭前柏树子。
更像是庭前柏树子。庭前柏树子哪个是比竹，哪个是宾的。你这个为啥要止语啊？你这个性格是怎么？
不想被你打了。
哦，好吧，好吧，你也不想打我，不就行了吗？再说吧，这一段越说越玄妙了，接着往下看。《法华经》开示误入佛之知见， 就是说的是《法华经》说了，诸佛不光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来此世间，只为一大事因缘，就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那么到底什么是佛之知见？历代祖师各有开示，但是都是历代祖师自己的，并不是你的呀。现在你要从自己的胸襟倒出来一个，如何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然后这个楚泉禅师就无语了，赤山法祖就感叹说，这样参禅呢，只是徒散光阴，有什么益处啊？你就是学吧，你就学吧，你就学吧，你就学，有什么益处啊？徒散光阴，我们让大家来打气，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让你跟着谁的嘴巴子转，别人说个没心可见，你也说个没心可见，别人说没气可打，你也说个没气可打，不是让你跟着别人的嘴巴子转，是要从你自己的胸襟流露出来，盖天盖地。所以他无语，他就说了，这么参禅你不是这样的，那你是徒散光阴，你是听点知识听点话语就回去了，有什么益处啊？所以跪香吧，连参三支香，听维摩打开净板响，忽然醒悟。祖就拷问说，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如何是开佛之见？答，开出本有。再问，如何是啊？是出本无。再问，如何悟啊？悟无有无。更问，如何入啊？答，出入无碍。这一则公案挺有意思的，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出本有，是出本无，无有无，如何入？入出无碍。你看咱们前面说了呀，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开出本有之性。是是什么呀？又把这个东西给扫掉了，是出本无，开出本有，又是出了本无。事出本无，再问悟什么呀？悟无有无，前面说了一个有，又说了又一个无，再悟把这个有和无全部都扫掉了，全部都扫掉了，那你怎么入啊？从哪入啊？哎，全部都扫掉了，正好出入无碍。他这个回答的非常符合理地，不适合你啊，这个是理体上的回答，它非常符合逻辑，就这么说吧。从不无有无到出入无碍，就这个地方。你要是有点什么东西你能够懂能够明白，那你就不可能出入无碍。你说哎呦有个东西我给他我没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除非是他没有，他如果不是没有他就不可能出入无碍。所以明心见性者，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啊。
我说好厉害，会三支香吐出来，逻辑挺高是吧？
压力山大的时候吧，可能是。还有一个，他以前也有用过功嘛。
你还是要不我明天也会三次香。
最辛苦最辛苦。你要不要跟我每天打连坐，我特别每天都打
连坐。我也是这么想的。
打不打连坐不关我们的事儿，也未必关见性的事儿。打三针连坐是可以。你的主要是我就不知道你的根本的观念改变没有，主要是这个。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我每一次都很就是很十二万分的投入专注，每天都听，甚至依然很糊涂，有些地方尤其是那个关键的地方很糊涂，每次都说我们在桌上只管结印持咒，结印持咒本来就只是一种方便嘛，
对，
要借助这种方便达到什么效果吗？达到明见性吗？
对啊，
对，
你说的挺对的，对的挺对的。
对没有见性的人来说，就是要通过节食这种明见性。然后当你觉得有点消失的时候，他要说什么性可见啊，或者总是你跟他汇报，他又说哎呀好像有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肯定的一点啊，给你的让你要更加的满，你的变就是让你大大
轮到回来了。
整个正圈就是啊，就是一直让你迷迷糊糊啊，迷迷瞪瞪的。
你那个确定啊是建立在有相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有相基础上的，你这个东西就像是我们不是说吗，用尺子量这个手机有多高一样，你现在这个尺子不改变，你是不可能量出那个新的。
我是啥样的，需要改成啥样？
就是那个确定需要去掉。你要确定什么呀？它是无形无相的，你怎么确定？你拿什么确定？但是无形无相它有用啊，这一切全都是它的用啊，它不需要你去确定啊，你那个不确定也是它的用啊。
是啊，我后来发现其实也没什么性可见啊，但是我怎么觉得又跟别人还差了一点东西呢？
你说说跟谁差点啥，我给你解释解释。
好像差点东西，你怎么老是唬我了？
因为我不要一个确定，欧耶。不要那个确定，要久久的久久的久久的，你刚开始就确定它不需要一个确定，久久的久久的久久的，那些习气什么就没了，你不能够跟别人比，你这一比总是差东西总是差东西。我也是这么觉得，我在修仙课我觉得那些人怎么那么撤呀，我怎么不行啊，我一问如何是解脱，人家就说谁绑你了，我说天哪这种问题都是好酷啊，师兄这么厉害的。我就觉得我不如他们，真的，我真是觉得我不如他们。后来我就想着，那我怎么能够跟他们一样撤？但是我再想再想，我都觉得还是没有一个撤不撤。那我就不管他了，不撤就不撤呗。
我就
是这样一种烂泥做完的千座，我到八百座以后我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差点什么，但是我就坚持做完它，我都不知道咋的，忽忽悠悠做完的，简直是那八百座以后都没入过定，八百座以前经常入定。八百座以后，自从齐老师去了深圳，我连定我都没入过。哎呀，这次做完了都不知道咋回事。我说呀，这可怎么办呢？算了，这学佛这学到后面也没有力量使，也使不上劲儿，算了，我就当我不是个学佛的，我也不管了，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做完了。做完了再一看这些，觉得可多事儿了，全都是多事儿。
那你原来能有水平解释这些东西，解释的这么
我能有水平解释这些东西，解释还是小儿科啊？
那最有难度的。
哪个？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智慧在增长？在哪一个关键点，你觉得自己真的比较多？
我是这样的，我是通过公案来看的，我是通过公案来看。那我只是觉得我没有他们撤，有的时候能卡壳，有的时候有不卡壳的时候。
那你啥时候觉得你自己比原来撤一些了呢？咋就撤一些了？
没有什么撤不撤的。
太奇怪了，这边。郭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你们旁边的人是不可以这样子跟郭老师对话的，这样子会误导我们，你知道吧？我们是听郭老师讲课的，哪里什么旁边是这样那样的，什么还叫元婴老人，还叫郭老师替元婴老人给你加持啊什么的，这些话不能这样说的。这个很严重的场所，是吧？人家旁边，我们问郭老师，你就在旁边笑我，你以为我没听见是吗？
没笑你啊，没有笑你，没有人笑你。
我纠正他一下，他这个人我看了之后要纠正一下，是吧？我们完了，我说完了。
好吧，好吧。不必一定要当成老师或者是特别特别的恭敬啊什么的，我们的恭敬还是要无相，还是要无相啊。对对对，还是我觉得还是当成师兄比较好，把老师就是我们一块共尊齐老师元婴老人就行。还有师兄有师兄的好处，你的禅师的好多的禅师他开悟并不是在老师那儿，因为他由于尊重老师而怕老师，他有一点点的怕，他不敢去找他。结果师兄们来回左怼怼他右怼怼他，把他怼开悟了。有好多有好多实际上在师兄之间开的悟。
解释一下，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相当于观世音菩萨。在我心目中就是
你这句话我也曾经这样说过，齐老师是这么说的。 啊，我是观世音菩萨，那你是佛，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确定我是观世音菩萨呢？说明你是比我更高的佛。
阿弥陀佛。
要不然你咋是知道我是观世音呢？哎，你看看我这么说是对还是不对呀？
因为你给我很大很大的收获，知道吧？嗯，
别要收获。还有一个，你要是确定我是观世音，就说明你是佛，你在给我受记。
哎呦我的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对呀、啊。
嗯嗯，真的，救苦救难，知道吧？太不容易了。
那需要你自救。
嗯嗯嗯，真的，我们很受益的，我们心里面很感恩。
这是受益啊，他就是还有个增，还有一个减，这都是这些。一听就是还有个增，还有个减，保护自己的心情，不要在增减上去做文章，这就是用功。
嗯，是的。
咋说呢？
咋说就是了退了呗，走了呗，就行了呗，谢谢了，可以说谢谢，谢谢也行，但是别说受益，受个啥益啊？
嗯，好。纠正，嗯，
你刚才说的是啥？
我说
啊，就是那个撤的那个事儿，那也不一定，就是你觉得那个差一点什么，
就是差
一点什么，就是无名作祟，无名在那个什么，好像差一点什么也说不上来，我不知道你的跟我的一样不一样，反正我曾经是那样过，但是那这个使不上劲儿，开悟这个事儿都是使不上劲儿，别说差一点什么了，你就是差个开悟你都使不上劲儿。你只能放下，你只能放下。
这还
有，那袁云老师还跟齐老师说，只好忍忍呢。
什么要只好忍忍？
就是心里头不舒服、不得劲儿，也没有问题，啥问题都没有，没有疑问，啥啥都行，就是心里头不舒服、不得劲儿，觉得自己哪儿不行。
就我见了这个青年，他蒙了一层面纱吗？就让我觉得是不是还要再多打打坐，使劲打打坐？
那就是你误会了这个人了，你误会了他了。你见的是什么？见的这个亲家？
见的这个亲娘啊？
啊，亲娘蒙了一个面纱，不对，你认错了。
不是啊，
你认错了。
本来没认错呀，但是为什么我就没想人家那样？
直接的，就那个面纱，他就是亲娘。
其实我前阶段一直有那种感觉，
不是刚才我们做了一个比喻了吗？那成龙老母的就是把手捂住眼睛了，他的眼睛缝里头还都是佛呢，这个东西你躲不开呀、啊、你要再见什么呀？就不看一看，实在不行你就看一看祖师的。
就现在确实觉得也没什么信，没信可见了。
你要是觉得有就是不舒服了，你就再看一看祖师说的都是这些呀、
啊。是啊，你把你加州的时间去看书呗。
你看看这些是不是？
是。
你看看他翻的这一页，看看那页，就那页我都看到了。来来来，我给你念一段。
道流佛法无
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儿。这不是说过了吗？饿死送尿，着衣吃饭，困来经过。你看看。
那这个打坐的还加坐，你这欠折腾呢。
你要是不这么折腾一回，你不能在就不可能在这儿平时啊，肯定要折腾一回。折腾一回就是白折腾一回，才知道这些折腾是白折腾。你还没有到那种心境，到那种心境都是觉得可冤枉了，都是白折腾。他不是折腾出来什么花，折腾出来一个什么东西，不是的。折腾都是白折腾，你世间的那些的谁了？你骗了谁？谁骗了你？那更是白。这么说的，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楼哭，去看树。为了这个事儿，我都辛苦了几十年呀、啊。为了取那个龙嘴里衔的宝珠啊，就往海底下下呀沉呐、啊、找啊，往底下去找啊，为君几下苍楼哭。找了一次又一次，找了一次又一次，好冤枉啊！原来这个宝珠它都一直是现成的，虚啊，好冤枉啊！现在我们就说说我到底怎么个冤枉法。这就是几十年来曾辛苦，为君几下苍龙窟，虚堪恕。
活着就
冤，雪窦禅师的，
活着就冤。
嗯，对呀、啊，对呀、啊，
嗯，
就是一场冤嘛，你管人家要账也是冤呀，都是冤呀，嗯，
冤死了，咋能不冤了呢？
你消停了不就不冤了吗？
就跟那样说。
还有一个咋能不冤了？没有生死就不冤了，没有生死也没有修正。
那你还是要吃饭呢，你吃饭应该要去饭前嘛。嗯，你那寺庙的
是禅师怎么说吃饭的来着？
那刚才读的，
你说的那个禅师另外的说的是整日吃饭怎么着啊？
没有的一命，
你看你分分钟上当。
怎么分分钟？
你不是说的是吃饭吗？你不是还要吃饭吗？吃过饭吗？
没有。他也会耍流氓。
是你耍流氓已久，不肯成君子。
老师。
哎，
我先提个问合适吗？
你说吧。
刚才我们学的那说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哈，那见性本有我可以理解哈。那这个明心本无的话，前面我们有说到性是体，相是用，那个心是相，那这个相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显象，说它本无是说它的一个体性无吗？还是怎么呢？
这个相啊，它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因缘和合的第一个条件，第一个反应是它是变化的，你抓不住它，它一直在变。第二个，它是因缘和合的，这个因缘和合并没有一个主体。那不是说了吗？缘起性空啊，它的本质上是空，本质上是空，它因缘和合的相，它还是假的。所以说心是假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我们想要推测心是不是假的，那就太简单了。那外面的环境的变化，那个心就在变化呀，对不对呀？
所以就说和前面的我这样理解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说这个相的话，它是有一个东西的，但是你现在说到就是第三步嘞，其实也就是正道的阶段呢，就是这个相它是体性是空的嘛，是吧？
不是的，这个
心，它的心体性是空的嘛？
对。
而这个性的话，它本身是有的，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嘛，是这个意思吗？
对，性的本身是有的，看不到的，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不要心里面着实有一个，性是有的，你心里头别着实这个。性它虽然有，但是它就是无形无相，你的心不可以着这个道理在啊。如果着这个道理在的话，那个就是说的这个大千世界坏了，佛性坏不坏？佛性是坏的。大家都有佛性，狗子有没有佛性？狗子是没有的。为啥狗子没佛性？狗子有佛性，你没有佛性。就是你的心里不要留这个东西，因为它虽然是有，但是它是无形无相的，它不需要你去立一个在心里头立一个道理说是有，不需要这样。
点这样说，其实就说了一个正道的境界吧。
不是，是通过你这样的去理解、去学习，有助于正道。他不是说正道的境界扯什么扯，根本都不扯这些，说什么性和相啊，这就是这么说吧。在禅师说法的时候的话，他是不就是说的是不可以说心说性的呀。这个人都开始说心说性了，就是很 low 了。这还是说的道理的，这个道理容易让你见性，真见性了不扯这些，真见性了什么时候的话都能够一把擒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吃饭的时候在斗疾风，走路在斗疾风，那个平时的干个什么佛事在斗疾风，见个面啥的都斗个疾，为啥呀？因为这个事情是一把擒来，这是现成的很，我就看你现成能不能拿得出来。
所以禅宗他那种指的话是指心性，但他又不直说嘛。
不是不直说呀，这些相全都是直说。
对对对对，就看你明白了没有，你明白才能对得上，你不明白他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这么说有道理，但是实际上的话就是他心里头没有东西的时候他就对的就快，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毛病习气重，他可能就对的就慢，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也不重要。
好，感恩老师。
他就刚开始他就对不上来，磕磕巴巴的要想很久。
懂吗？